在，圣灵再次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因信而称义是何等荣耀的恩典。主，我们赞美你，你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要从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来中论这个信心的主题。可以看到神透过新约圣经不同的书卷，把某个信心的方面来启示我们。我们先放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就整四福音这个主题是什么？其实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两次提到信，信耶稣是基督，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得生命，得永生。不单单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的结论，也是整个四福音重要的一个结论，来自 Faith in Christ。 这是四福音的一个重点跟目的。那进入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呢？是 Faith in the Apostolic Testimony， 是信靠信使徒们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对对，使徒到去行，到去去传道，传什么呢？第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这耶稣已经，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Faith in apostolic testimony， 这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也是讲到信 Faith， 相信使徒们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然后到了罗马书就更清楚了，这个信心的主题是什么？啊，因信称义。我们放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叫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因信称义，整个罗马书的重点是讲到Justifying faith， 这个称义的信心。要保罗其他的书信呢，这个信心的重点提到什么？信心的生活与侍奉啊， Life and ministry in faith， 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侍奉，怎么样灵命的长进，生活侍奉跟灵命的长进，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到了雅各书就更清楚了，讲了什么信心啊？啊，一个活的信心， 一个有行为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可以说是讲到 true saving faith， 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原则上啊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着信而称义啊，不是讲到那个得救的原则，而是讲到那个得救的证明啊 ，the true saving faith， 讲了信心跟行为的一个一体的两面。要到希伯来书呢，讲到信心的重点是什么？嗯，相信耶稣是哪一位哈？最高的祭司啊，他是那个永远的祭物啊，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带来更美新约的主，整个信心的 object 对象在耶稣基督，他是祭司，他是祭物，他是新约的中保。The high priest, the eternal sacrifice, and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Testament, 更美之约的中保，还是讲了信心。那么到了门徒约翰，约翰一二三书的重点，讲到信心的什么？什么重点？啊，信心的经历，或者信心的相交 ，the fellowship in faith， 如何与父神的相交，如何与众圣徒爱的相交，所以讲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爱的 fellowship， 信心的相交 ，fellowship in faith， 要彼得前后书。我们读过之后发现彼得的重点放在什么？信心来在什么地方啊？信心的试炼跟信心的盼望。我们在一切的试炼苦难当中都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发现整个新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到信心。你要从信心的角度，信心的眼睛啊，来读这个新约圣经。那我们继续来思想信心的果效，因着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啊，借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会产生什么的果效，会带来什么的结果？那么有四方面重要的结果。当然第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因着信就什么称义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一个，信心，信靠耶稣带来的恩典跟祝福，就是在神面前得称为义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那第二方面的恩典，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好，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见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再翻到第三章十七节，好，一同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因着我们信基督，因着我们信得着什么？哇，得着什么？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这个圣灵的内住，同时也是代表什么？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代表什么？基督的内住。当我们信他，接待耶稣，耶稣基督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得着圣灵的内住，基督的内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分别，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圣灵了，不是要在特殊的经历里面求圣灵充满才得着圣灵，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得着圣灵的内住，只不过圣灵的内住不等于圣灵的充满。所以我常常说，对，这个篮球里面有气，但是篮球里面有气不代表充满了气，对不对？假如这个篮球里面不是充满了气的话，你打球没办法，它弹不起来，不能 bouncing， 不能动这个球，你踢它的都很难动，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他有气，有圣灵的内住，但是没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动不了。就好像我们开车那个轮胎，假如是有一点气，那这个轮胎是很难开车的，很 bumpy 的，但是充满了气就不一样。所以的确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两方面的经历，从第一步，因着我们信主有圣灵的内住，再进入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的生命真的好像这个气球满了气啊，就可以啊，能够有动力啊，能够蹦蹦跳跳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不是需要在特别的聚会里面啊才能够求圣灵，圣灵早就在我们里面，圣灵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啊。那么我曾经在圣灵神学里面提过了，这个圣灵充满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啊？特别当我们看到这个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说在第五章的十八节的上下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咦，什么是圣灵充满啊？圣灵的管制，好让我们完完全全真的是啊活在圣灵的掌管啊，有生命道德的生活啊，我们不做糊涂人，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不醉酒啊，我们能够爱惜光阴，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能够彼此顺服，能够敬畏基督，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美德的彰显。所以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着因信称义，得着基督的内住，那么第三，我们会有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得救的 assurance。那么这个得救的确据，第一是因着圣经的应许，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呢？因着圣经的应许，因着圣经应许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第二，我们怎么样有这样得救的一个确据呢？因着圣灵他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一个的印证跟感动。这个感动最自然的个表达就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看，表达一件什么事情。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么在这个十五节的地方，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里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不单是这个圣经的外证 The promise in the Bible， 圣经的应许，这是一个外证。不单有外证，更有什么里面的内证 Internal witness。 这个内证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引导我们，让我们很自然的从生命里面呼叫神为阿爸父。你发现这个不是可以勉强得来的，不是说别人给你几千块你就能够叫他是你的老爸，有时候叫不出来的，虽然钱是很多，但是不能很真实的叫，你只是可能演戏，但是这个不是因为任何的外面的原因，乃是真的圣灵在你里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里面就是那么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在里面来呼叫阿爸父。这是一个 internal 的 witness 内证，圣灵内在的印证。但这个圣灵内在的印证也包括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看第八章第九节，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既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然后这个十四节后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经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但第三方面的印证，得救确据的一个印证，就是从果子认出树来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个信的主，真实信主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新人会穿上新人，而且活出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会有果子的，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 Faith and virtues 是一体的。所以这是我们因着信主我们得着第三方面assurance of salvation， 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从三方面来体会这个得救的确据圣经的应许，圣灵内在的印证，跟新生命的印证。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得救的确据？那么关于这个得救的确据，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第十八章 啊，我不晓得 Kathy 有没有印给你们啊，假如没有印呢，你们上网可以看到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第十八章，论恩惠和得救的确据啊。那我很快的把这四个重点啊读出来给大家听哈。为善者就是假的意思了，跟其他未重生的人，虽可凭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自负，以为自己是在神的爱顾和得救的状态中而自欺，自己骗自己，这种希望终必落空。但呢，真相信主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事的人，今生可以确实知道啊，确实知道 assurance， 他们是处于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在神荣耀的盼望中喜乐，且盼望永不致叫他们羞愧。这种的确信 assurance， 并非以可错妙的希望为根基之空幻推车与概然性的确信，乃是以救恩诸般应许的真理，看到吗？外证诸般的真理，所应许的诸般的恩惠的内证，还有内证圣灵的内证，和那是儿子名分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见证为根基之无谬信仰的确信。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第四段他讲到，真信徒对于自己得救的确信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动摇、减少或间断，那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历。这个得救的确据可能因着我们的软弱、犯罪或者是旷野的经历会被摇动甚至减少啊。但是他说虽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减少或者说间断，如因忽略而未能保守，或因堕入损害良心而使圣灵担忧的某些特殊的罪恶中，或因突如其来的试探，或神收回他笑脸的光照，甚至让敬畏神的人行走在黑暗中而无亮光，但他们并非完全缺乏神在他们心中所赐的生命的种子与信仰的生命，爱基督和爱弟兄的心，内心诚实和尽本分的良心。从这些事由于圣灵的工作，此确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恢复，同时接着这一切他们可以不至于完全绝望。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就好像刚才讲到学啊，蔡永提到 Mother Teresa 曾经有50年这种啊信仰的黑暗旷野的经历，但是虽然神准许在某段时间这样的黑暗，但是他的信仰不会因此而断绝，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恢复的。然后他里面也提到啊，这种得救的确据会因着一种特殊的罪恶试探软弱而失去啊，像大卫啊，他犯这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啊，在他没有悔改之前啊，他这个得救的确据啊可能会失去，或者说会减少或者摇动啊。但是他里面提到，我们里面有神那个生命的种子跟那个信仰的生命啊，那么我们就不会完完全全啊失去啊这样一个得救的一个的确据的恢复。好，所以对于这个得救的确据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Assurance of salvation， 那么你发现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他们很重视讲这个得救的确据，而且讲了四大段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这个得救的确据呢？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不是每一个受洗的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一定是神所拣选啊得救的人，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啊 am I the elect， 因为不在乎你的行为，不在乎你的追求，不在乎你的善行，也不在乎你的受洗啊啊，那怎么知道我是真实的得救呢？啊，是圣灵在我里面重生工作的结果，怎么知道啊？所以当年的清教徒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得救的确据。 How can I tell I am saved? I am the elect. 因为不是在乎外面的，只是信仰的表现。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善功，很多的奉献啊，也受洗了，但是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跟别的宗教信佛教也有很多宗教的善行啊，不代表你一定得救。所以他们很重视个人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透过内证外证啊，来确定我得救了，很重视这个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所以是不是这三点都一定要都有才算是有得救的确据？
应该这三方面都多多少少都会有彰显有配合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圣灵的内证这是最真实的外证这个生命的见证或者生活的见证，可能别的宗教也有，他们也有善行反正那个不是最重要，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个人跟神的这种圣灵的在里面的感动跟印证圣灵的引导圣灵感动我们跟父神的这种关系，父叫阿巴父这个反而是最真实的。对，对了 ，awareness of the assurance 会减少，因着罪的污染，你的灵觉受到亏损，你跟神的关系，远离，在最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就把我们放在旁边这样。
那不是跟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有类吗？
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太大，
那如果讨论那个问题，可不可以用这个来解释那个？
这个确据是这样的，你有了这个确据，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知道是会 perseverance， 你是会永远在神的恩典跟慈爱里面。但是问题 ，How can you know you are the elect？你真的是神的儿女 How can you know？ 只要你 know， 你知道有这个确据，我真的是得救，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你有这样一个确据，当然你就知道你永远会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恩召、神的拣选、神的恩赐没有后悔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很多关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是神的儿女的这些的应许。但是你怎么知道 you are one of the elect？ 这是当年这些清教徒他们很 concerned 的一个问题。好，还是
就基要真理班的慕道班的时候，初信造就班的时候，系统神学很多问题我们都在课堂上讲， 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样学习，就以后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堂课对我们在服事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很多慕道都问我们很多这些问题，而且我们要主动教导他们这些东西。
对对，让他们每一个的慕道有都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啊，怎么去看出这个确据啊，所以也让他们看到假如你真的信主，你真的是一个新生命的活出啊，会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好，那第四方面，因着我们的信靠耶稣，第四方面的果效就是成圣生命的开始啊， the beginning of sanctification 啊。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第九节，好，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借着信得到洁净。好，当然这一个洁净是一个开始啊，一生我们追求在神面前的洁净圣洁。好，解释我们关于这个悔改跟信啊，关于这个信心的一些的说明啊。好，或许叫 Kathy 印给你们，但你们上网就可以自己印，也很简单啊，就在那个 China Christian Box 啊，那个网站。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我记得好像上礼拜也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不是一种唯信主义，也不是一种唯信功德，唯信功德，哎，写错了，要很多时候我们太过高举因信称义，太过高举这个信，高举到一个地步，好像是信让我们得救，好像信是一种功德，一种 merit 啊，其实我提过这个信其实是得救的一个什么的因素呢，是一个 instrumental cause， 记得我上次提过这个名字吗？ instrumental 只是个 instrument， instrumental cause， 真正那个 efficient cause， efficient cause 那个真正让你称义得救的那个原因，不是这个信心的这个能力，信心的这个功德，真正那个 efficient cause， 那个真正让你称义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跟工作。这个信心只是一个的凭借，一个 instrument， 一个 means， 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使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好让我们称义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的 distinction 啊，跟分别，不是高举信心好像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得救的根基，这个不是根基，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根基，那个得救的 最终的原因跟根基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只是信心使到我们与基督联合，使我们在基督里 in Christ， 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一切的公义跟圣洁跟救赎。好，这是我们对信心啊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说明。所以你能够吃得饱，绝对不是那个锅子让你吃饱，是锅子里面的饭。但你没有这个锅子的工具，你也煮不了饭，生米也怎么吃，吃不了啊，也不能消化啊，胃都会吃坏。信心就像这个锅子，是个 instrument， 是一个工具。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信心的真理？好，那我们再下看下一个主题啊，从这个救恩的次序，我们从这个神话语的呼召，神话语的呼召就带来什么？生命种子，重生的生命能力，重生 regeneration， 要 next logical step 就带来什么？悔改跟信 conversion 归正。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归正包括两部分，悔改加上信，要因着我们的信而悔改，就带来称义 justification。 那究竟什么叫称义？那这个 justification 或是 justify 这个字 justify在旧约是 chada 这个字 chada， 那在新约是 dikaiol 这个字。那我们发现无论是旧约跟新约用到这个字，都是表达一种法理性律法性的一种的宣告，是个 forensic legal termForensic， 来是一种宣判性的称义，是一种 declarative righteousness， declarative。这种宣告性宣判性的一个义，而不是使到这个人变成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几处的圣经，好，我们先看这个生命记25章第1节，生命记25章，25章第1节，人若有争无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所以发现这个定义人有理啊，有义，要定恶人有罪，一个的 justification 或者一个 condemnation，基本上你发现是一个审判，是一个的 legal judgment， 是一个宣判性的啊，法理性的一个的定案跟宣判啊，一个 justification or condemnation， 是一种算判性的啊，定罪或者说定他为有义，是一种宣告性的、宣判性的啊，是定他为义或者定他为罪，而不是死到他成为罪或者死到他成为义，不是啊。这种外在的宣告不是因着外在的任何的行动或者说任何的动作使到这个人变成有义或者有罪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也是马丁路德改教他特别啊要强调的，因为马丁路德特别针对天主教当时所讲的一个叫做 infused righteousness， 好像因着你信而受洗就得着一个义的 infusion， 义的灌进去啊，恢复了原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义的生命跟内容啊，那这是马丁路德最反对的，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个称义是一个 declarative righteousness， 是一个 alien righteousness 啊，是外在的。然后第二，我们要注意这个 justification， 基本上是义或者不义是关系在神的一个的审判，他的一个的定夺。我们翻到诗篇143篇第二节 143，第二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所以我们的义或者不义完全是在乎神他的审判，然后在神的审判之下，这里说没有一个是义的。然后第三，这个称义哈，是神算我们为义。好，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所以注意这个称，是一种 declare 啊，宣告、宣称，啊啊啊，一种宣称性的啊，称恶人为义，不是恶人真的有义，只是宣告性的一种义啊。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因着他的信就以此就算他为义 ，reckoned， 所以这一个算的 reckon 啊，是一种归算的，不是它真的本身的意行，乃是算它为意。那我们也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五十三章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满心，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啊，是一种啊，算他称他为义。所以我们得到个结论，啊，神称我们为义，不是真的我们本身有任何的义，啊，我们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乃是神算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是个 imputed， 是个 reckoning righteous， 或者是个 declarative declare 我们为义。那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怎么算我们为义啊，那个基础啊，神不是乱算的，神也不是乱称的，是因着什么，他把耶稣基督他爱子的义算在我们的份上啊。所以就好像今天对我没有钱，我阿康没有钱，但是我的老爸他很有钱啊，他给我开个联名户口，所以他的钱就算到我的身上了，算到我的账上了，不是我本来有钱，乃是因为他把我的名字放进去的。我们有个 joint account， 今天天父啊，就把你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放在一起joint account with Jesus， because you are united with Christ， 你与基督联合了，所以他的丰富就成为你的丰富啊，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你的公义跟圣洁，是这样来算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新约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讲到这个为义的一种情况。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啊，所以看到是一种啊判定性的，一种审定性的，一种 forensic 的，一种的法律性的一种的判定，为义还是为罪。那解释无论在旧约跟新约，从 Chadach 这个字跟 Dikaro 这个字都给我们看到，这个称义基本上是一种 declarative righteousness， 是一种 forensic legal 的一种 judgment， 是一种算为义 reckoning righteousness。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基本的定义。好，那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在教会历史上面对这个称义的一种的认识，特别在教父时代，基本上他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把这个称义跟重生得救是关联在一起的，甚至对等在一起的。人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呢？就在他受洗的时候就重生称义。那么对奥古斯丁本身，他也没有很清楚的去定义这个称义是一个 法理性，一种 legal act 或 legal declaration 啊，甚至把这个称义跟诚义诚圣常常混为对等，好像一个人信耶稣了受洗了，他就好像是变成一个义人，好，把称义跟成圣常常好像对等起来。那到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学院派，他们更是把这个称义啊，就是变成是靠你的义能来称义，对你受洗得的罪得赦免，同时也变成义 made righteousness， 那你就有这样的义能 righteous ability 啊，透过你的义行啊来得着这个称义的得救。那到了 Thomas Aquinas， 他就有点调整啊，他就非常强调在受洗的时候得着这个内住的恩典跟内住的义能，好，然后用这种义能义行得着罪的赦免。所以基本上整个的中世纪都是强调一种义的灌进去啊 infused righteousness， 跟高举这个义行跟功德，那要靠你得着这个义能，然后行义功德来确保你的得救。所以甚至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天主教的一个反应，他们在1545年到1563年他们开了很多次的大会，在这个 Trent T-R-E-N-T 这个地方开会， Council of Trent， 这个 Council of Trent 可以说是针对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一个的回应跟反动。在他们所决定的这个会议里面的第16章第9题啊，在你们讲义里面有打上去，这样写到 If anyone said that by faith alone the impious is justified, that nothing else is required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the obtaining of the grace of justification, let him be anathema。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任何人说你称义单单只靠信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合作努力去得着那个称义的恩典，这样的讲法的人要被隔绝是隔这个给他阉割的隔绝，很咒诅的一个话 anathema啊，被阉宰的意思，把它杀绝的意思。所以你就看到，哦，原来不是单单按照天主教的说法，不单单是因着信，你还要在信之后呢，要 cooperate， 要跟神合作，啊，要得着那个称义的恩典，你还是要努力，又要你的义行善功，然后在他的 Council Trend 的所公布的第16章24题更讲到这个称义是要一步步努力去增加的，提到这个 increased justification 啊，我们看一下讲义他怎么说，都找到吗？来一同来读 If anyone says that the just received is not preserved and also increased before God through good words, but that the said words are merely the fruit and signs of justification obtained, let him be anathema. 意思就是说，假如任何人说他所得着的公义，所领受到的公义啊，不需要被持守，也不需要不断的去啊，借着善行来增加，而只讲到这些善行只是称义的一个的果子跟记号，这样的说法，这样的人要被阉割 anathema。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哇，这个天主教的立场，你需要不断的有善功去增加你的义，啊，也可以说天主教他们认为，啊，你受洗，啊，只是得着一个义身跟义的位置，你得着一个义的身 infused righteousness 或是义的位置，你需要不断的啊用义行，用你的 righteous act 托住它，用你的义行托住它。假如你没有义行来托住它的话，你就会失去你的义的地位。所以当你犯罪了，你就需要透过忏悔礼再次回到你的得救的一个地位。但得救的地位不代表你得救，你需要不断的有公义的行为啊，来合作来努力，才能够保守你得救的这个身份。但是马丁路德他却强调，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称义，而且得着这个义的地位，而且也得着这个义的一个的保障，啊，保障不会失去的，啊，因为是基督的义配在我们身上，绝对不需要用我们的义行来保障它、稳固它。我们的义行只是一个的果子，这个 fruit and signs of justification。 但是在 Council Trent 里面就非常反对这样的说法，讲到说这样的人说这种的善行 merely the fruit and signs of justification obtained, let him be anathema。 所以马丁路德要被 anathema 、要被阉宰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基本上天主教的观点是一个 increased righteousness, 是一个 progressive righteousness, 要不断的去有义行，不断的增加他的义。但是马丁路德非常强调是一次的称义 once for all。啊，当你信耶稣，你称义就是一次的，不需要不断的 repeat 又 repeat, 也不需要不断的去增加你称义的这种的义的这种的确定。所以当年的改教家，无论是马丁路德或是加尔文，第一他们强调这个称义是一个法理性宣判性的称义，是个 legal judicial judgment by God。 不是一种本体性内在性的一种的义，意思说不是这是一种内住的一种义。对我们因信称义会得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的能力跟开始，但是得这个新生命的能力行义跟你得这个意义的灌注是两件事。所以你需要得着这个新生命，你要不断的去努力把这个新生命活出来，把这个义彰显出来。但是绝对不是因着你信得救的时候就把一个所谓原意亚当原来有的意灌到你的里面啊，不是这种观念。要特别是加尔文更针对天主教的这种的把这种称义跟成圣 mixed together 啊，所以加尔文把这个称义跟成圣是分别出来是两个不同的经历。称义是一种外在性，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算为义，跟我们的内在的成圣或内在的义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称义之后，我们不断地走成圣的道路，那个成圣的恩典，成圣的义，那个是内在的啊。但不会因着你内在的义成圣的多少而影响到你称义的地位或是失去，但是会有影响，但是不是影响到你得救的这个的根基，称义的根基。那第三，他们都反对这种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他们认为是一次称义就完全的称义 complete and forever， 不需要靠义行来托住保住你这个称义的地位或是实际，更不需要用你的义行去 earn 去合作去赚取你的得救跟称义。那么特别我上次介绍到这个阿米念，他的神学，他认为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钉死，已经带来普世性，每一个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相信不相信，这个十字架已经带来一个普遍性，让世人罪得赦免的恩典。但是呢，你要得着这个称义，你就要靠你自己的好行为，你要归向神，要照神的命令诫命来生活，借着你的好行为来赚取这个称义的得救。那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异端，就是 Socinius， 他更是讲到因着人的悔改人行义啊，神接纳他而称他为义，还是以人的行为做这个基础来得着神的这个救赎。 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称义跟另外一个 stage 成圣基本上的一些简单的不同啊。那称义可以说是除去我们的罪疚，也得着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恢复做神儿女的地位。但是成圣是一个内在的，除我们里面的罪性，更新我们的灵命，恢复神的形象，不但是恢复儿女的地位，而且恢复神的形象。称义是一个外在客观性的宣告，成圣是个内在主观性的经历。称义是 once for all 一次的，但是成圣是 progressive continuous 是不断的，一生要努力的。称义是神做的，是神的宣判，神的宣告，神的宣称。但是成圣是圣灵的工作，透过圣徒的努力，是两方面的。然后称义没有人的参与，因为是神的宣判，因着称义得着永生。但是成圣是让我们能够得奖赏，得神的国度，不但是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好，这是称义跟成圣我们简单的一些的比较。我们要到下礼拜才正式进入到这个成圣的解释啊。但我们先有一个 brief idea， 从这个对照就把这个称义的独特性，它的 distinctiveness 把它分出来。因为在中世纪最混乱的地方就是把称义跟成圣把它 equalize， 把它对等。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